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日经亚洲报道习近平的两难，中共出现某些变化。第二个是乌克兰不给川普好脸。第三个是韩国准备给中国全免签证。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 BBC 报道，乌克兰外交部7月2号传召美国大使临时代办。乌克兰外交部表示，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很重要，拖延军事援助只会助长俄罗斯的气焰，鼓励侵略者继续战争。美国国防部7月2号表示，美军武器库存过低，已经停止向乌克兰运送防空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乌克兰外交部在同一天传召美国大使馆的临时代办，立场非常强硬，很不客气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正在和美国沟通，要求美国澄清停止军事援助的细节。乌克兰国防部表示，没有接到美国停止运送武器的通知，并且强调俄军几乎每晚都在用导弹和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有必要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那基本上乌克兰外交部传召美国的临时代办，显示乌克兰不怕得罪川普啊。这就是要问，要实际上就是公开要美国讲出个道理来啊。而且乌克兰现在呢，现在基本上乌克兰一方面欧洲的援助慢慢的上来啊，另外一方面乌克兰自身的军事工业开始慢慢的恢复啊，它有120家无人机工厂，一年可以生产450万架无人机，很厉害啊。另外乌克兰军队已经使用欧洲提供的武器进行反击，一个是英国的风暴影音啊，一个是法国的精确制导。所以乌克兰现在就是说他不怕得罪美国，还有一个原因，跟什么有关？川普手里，乌克兰手里有一份川普想要的这个矿产协议啊，矿产协议你拿了好处，你就不能够提了裤子就走啊，你这怎么行啊？所以乌克兰不给他好脸啊，就矿产协议有很大的因素啊。CNN 报道说，乌克兰国防部估计未来几个月会有2到3万朝鲜士兵协助俄军作战。那么去年11月朝鲜派了11000名士兵在库尔斯克和乌克兰军队作战，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有4000名朝鲜士兵阵亡或者受伤啊。那么乌克兰国防部指出，朝鲜部队很有可能部署到俄军占领的乌克兰地区作战，目的是要强化俄军的兵力啊。俄军现在征兵有点困难，因为他伤亡非常大，已经超过100万伤亡啊。这是第一。第二Political 报道，德国和英国将会在7月17号签署双边安全协议。协议明确规定，如果一方受到战略威胁，就视为对另外一方的威胁，另外一方必须做出响应和协助。这是欧洲两个大国第一次明确承诺共同防御。那么这份安全协议源于去年8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和当时的德国总理舒尔茨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承诺在安全与经济领域加强合作。随后德国和英国就展开了18轮的谈判。那么目前协议文本已经进入了最终敲定阶段，那么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共同防御条款。那么英德签署安全协议的背景就是川普逐渐的减少对欧洲安全的保护，当然核心的还是北约啊，北约。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川普对北约的态度就是我不退群啊，但是我在弱化北约啊，就是慢慢的让北约失去，因为他中间好像是口误，但其实不是啊，川普才不口误，他故意讲质疑这个第五条款，就是共同防御的条款。他讲多两次，大家就会觉得北约的第五条款没有用了。如果北约没有了第五条款，那北约就失去了意义了。所以呢，欧洲需要加快它的防务自主啊， 不过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欧洲给欧洲提供最重要的是什么？核保护伞。那么现在美国正在 退出，那欧洲总共有两个国家是有核武器，一个是英国，一个是法国。德国当然没有，德国是战败国，二战的战败国，当然他很避讳这个。那么梅尔茨之前就说过，欧洲必须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保护自己，德国需要和英法讨论核共享。那现在德国就和英国签署一个安全协议，也就是他就是要得到英国的核保护。那么为什么不是法国？德国跟法国还是有点疙瘩吧，我觉得啊。这是第二、第三。法广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正在欧洲访问。7月2号，王毅和这个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高层战略对话。卡拉斯在会谈前对记者说，中国助长乌克兰战火，同时还寻求和欧洲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是相互矛盾的，中国政府必须处理这种矛盾。卡拉斯还说，中国不是我们的对手，但在安全问题上，中俄关系日趋紧张，中国企业是俄罗斯的生命线，它支撑着俄罗斯对乌克兰战，支撑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啊。那么此外，中国还实施网络攻击，干预欧洲国家的民主政治，并推行不公平的贸易啊。那王毅这次欧洲之行是为中欧峰会做准备。那么中欧峰会是7月24号在北京举行。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项目主任瓦塞利尔说，外界不应该对中欧峰会抱有过高的期待，中欧之间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难题。那么从年初到现在，基本上中国都没有提出过改善关系的建议，也没有具体的让步，所以中欧关系改善，他说中俄关系不是改善了，而是更加恶化了。这是第三、第四。彭博社报道，西门子7月2号恢复了中国客户存取芯片设计软件的权限，重新向中国客户提供技术支持。那么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5月份要求西门子、易华电脑、新思科技向中国客户提供芯片设计软件前，要先向美国商务部取得它的出口许可啊。那么当时中国对出口中美国的稀土和磁铁实施了出口管制啊，双方其实你来我往啊。那么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设计软件，限制向中国出口乙烷还有航空发动机啊，作为一个反制啊。那现在双方都已经达成一个框架细节，所以就开始各自就把原来的限制性的措施一步步的取消掉啊。这是第四、第五。首尔经济日报报道，韩国政府正在考虑把中国团队游的免签政策无限期的延长啊，就是直接就开放团进团出的免签政策，那还有可能对中国的自由行的游客实行免签政策啊，目的就是要拉动韩国的旅游业啊。那么3月20号，韩国政府宣布今年三季度开始为中国团队游啊实施免签政策，免签政策到今年年底终止，那么现在就开始考虑把它延长啊。那么目前呢，韩国政府的法务部、文化体育观光部和企划财政部正在推进免签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那么正式方案预计最近就会发布。今年一季度韩国 GDP 下跌了 0.2%， 是2024年二季度以来第一次出现季节性的收缩。韩国政府把旅游和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韩国银行测算过，每增加100万中国游客， 韩国的 GDP 可以增长 0.08%。那么2024年访问韩国的外国游客总数是1640万，其中中国游客是480万，占 28%， 它只恢复到了疫情前的 76%，那其他都已经恢复 都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那么韩国政府今年的目标就是要吸引540万中国游客，争取达到2019年的602万。这是第五、第六。ABC 报道，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官莫斯7月2号裁定，川普总统1月20号宣布移民紧急状态和庇护禁令超越了政权行政权限，那么属于非法。1月20号，川普总统在就职当天就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和墨西哥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理由是非法外来人口大规模入侵美国。行政令暂停移民申请庇护，并加速驱逐程序，允许将寻求庇护的人送到第三国。那么2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提起诉讼，指控川普总统的行政令违反美国移民法，还违反了联合国难民公约。不论移民如何进入美国，只要符合庇护条件，都有申请人道保护的权利。莫斯法官7月2号发布的一份长达120页的意见书指出，川普宣布南部边境进入紧急状态缺乏事实基础，属于滥用权限，而且总统也没有禁止申请庇护的权利。莫斯法官下令这项裁决7月16号生效，给川普政府14天时间提出上诉。第七，美联社报道，美国加州等20个州7月1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集体诉讼，指控美国卫生部把 Medicaid 参保人的个人信息转交给国土安全部，用于移民执法，这种行为违反了隐私保护法规。Medicaid 是美国针对低收入和弱势群体的医保体系，它覆盖了全美7840万人。那么加州等大部分民主党执政的州，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允许无证移民在特定情况下使用 Medicaid， 比如紧急就医，比如儿童还孕妇保护等等。那么6月13号美联社报道说，美国卫生部向国土安全部大规模地转交了 Medicaid 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地址、涉案号码、移民身份和理赔记录等等，用于大规模逮捕和驱逐移民。起诉书指出， Medicaid 的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参保者的个人信息是受到保护的，只能在有利于公共健康的情况下才能够共享。诉讼请求法院下令停止转交数据，并禁止国土安全部利用获得的资料拘捕移民。加州总检察长7月1号表示，川普政府在移民社区制造恐怖文化，使得无证移民和他的家人即使生病也不敢求医，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后果，包括死亡。第八，财新网报道，南方航空7月3号发通告说，南方航空吉林分公司最近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南航的通报说，7月1号上午，南航吉林分公司的员工李义仲因为工作纠纷，把他的同事黄某、李某用刀捅伤，然后跳楼身亡。那么李某、黄某送医院救治，没有生命危险。不过南方航空通报没有提到事件的核心信息。推特消息说，李义仲现年31岁，他是空客 A321 的机长。李义仲最近被要求重新培训降级检查，理由是他不执行规章和程序，不掌握通讯失效的程序，记不住驾驶舱门电子锁密码等小问题。 那么7月1号李一仲到公司和飞行部的党委书记和经理交涉考核问题，交涉过程中李一仲情绪失控，先捅死了书记和经理，又捅伤了就是刚才讲的南航工会主席和一名员工，他只说了后面那个受伤的人，没说前面死的人啊。那么李一仲随后在办公室15楼砸碎玻璃之后跳楼身亡。那有该公司的飞行员说，一个二级事故把人往死里整。那么这件事情差一点又成了东方航空这个5735事件。大家还记得2022年3月21号东方航空5735航班从昆明飞广州。那么途中呢飞机急剧下降，其实就是直接就栽到这个山上撞山啊，飞机上123名乘客9名机组人员全部死亡。那么有消息说是机长投资理财暴雷啊，所以他就不想活了啊，带着大家一起死呗啊。那么3/21空难发生到现在没有公布调查结果，民航总局最近还说公开调查情况会危及国家安全，会危及社会稳定，所以不能公开，荒谬吧，荒谬之极啊。这是第八、第九。明报报道，中国行为艺术家坚果兄弟和策展人这个郑红斌最近双双失踪。消息人士说，这个坚果兄弟和郑红斌他们在陕西的榆林啊有个叫小豪兔乡调查环境污染啊，那么6月30号警方把他们带走啊，说是要调查。小兔豪乡地处陕西跟内蒙的交界，它受上游煤矿排放污水影响，小兔豪乡农地被淹，人畜患病。坚果兄弟是2018年发起公益行动啊，他用10000个矿泉水瓶装进小兔豪乡的生活用水，带到北京西安展览啊，引发社会关注。那么坚果兄弟最近说小兔豪乡的环境问题重现啊，他会重返小兔豪乡调查。他就和郑红斌在小兔豪乡走访这些癌症村，收集环境污染的线索，悬挂白旗作为行为艺术的表演。那么第一个星期没受到干扰，6月30号就被带走了啊。第十，法新社报道，瑞士情报局最近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瑞士的日内瓦是国际会议中心，也是间谍活动的热门地点。那么近年来瑞士现在面临的间谍威胁不断的增加，而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那么这些间谍威胁主要来自中国和俄罗斯。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在瑞士维持着强大的情报网络，中俄关注的对象包括瑞士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国际组织。中国和俄罗斯还可能在瑞士开展混合战争的前期活动，包括策划、实施绑架、破坏甚至暗杀。11，镜新闻报道，镜新闻7月1号公布了国民党新北立委罢免情况的民调结果。结果显示 60% 的新北市选民会在7月26号 60% 啊会在7月26号去罢免投票啊。那么国民党立委叶元之、廖先祥、张志伦、洪孟凯被罢免的可能性非常高。这六名新北市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全部都过了第二阶段的联署。那么民调结果显示，在一定会去投票的选民当中啊，那么支持罢免的投票率、得到罢免的这个投票呢，叶元之62啊，这个廖先祥 56.3， 这个张志伦54，洪孟凯53啊，这个林德福 44%，罗明才35.8%。那这个调查是6月27号到29号进行，访问了新北市2000多名选民啊，这是第十二。自由时报报道，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今年5月以2222万的价格出售了新竹市的一块农地，获利722万。那么这笔农地是柯文哲在2023年参选总统期间被揭发的。那么柯文哲最初是以1500万买进啊，但是被揭发在农地上堆放建筑废料当作停车场。被揭发之后，柯文哲承诺如果他把农地卖掉，会把他的利润捐给新竹市的市政府啊。但是柯文哲5月份卖掉，现在几月份了啊？现在都已经7月份了，一分钱都没捐啊。所以柯文哲是个完全没有信用的政治人物啊。民众党新竹党部主委李国章说，柯文哲和他的妻子陈佩琪他们的银行账户被冻结，柯家需要经济来源支持，所以卖掉农地，是否把利润捐出来由柯家决定。柯文哲现在在被关押，他之前的承诺啊又被人翻出来讲啊。11，路透社报道，微软7月2号宣布裁员9000人啊，占员工总数的4%。那么这次裁员主要涉及销售人员以及 Xbox 游戏等各个部门，来自不同的团队、地区和资历阶层。这是微软今年第二次裁员。5月份微软宣布裁员6000人，那么被解雇的员工主要来自产品和工程职位。那么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软件工程师将是最先被取代的工作。微软裁员就是以人工智能取代编程代码的工作啊。这是第14。新华社报道，7月2号，中国国家疾控局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第一个国家级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健康风险预警说，7月2号晚上8点到7月3号晚上8点，江苏的北部啊，山东的中部啊，中东部啊，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属于红色预警，建议减少或者取消户外活动，启动公共场所避暑开放啊。那么中国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气象部门预报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那么用人单位必须停止所有的户外露天作业，预报最高气温在37度到40度之间，用人单位应该缩短工作时间，并且提供防暑降温的设施和休息环境。预报最高气温在35度到37度之间，用人单位要发放高温补贴，每个月200到300不等。那么在中国很多城市明明热得要死啊，但是而且体感大家的温度计都超过了40度，官方天气预报总是38度、39度，就是不到40度啊，因为40度就不用上班了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日经亚洲报道说，习近平的两难，中共出现了某些变化。那么日经亚洲7月2号刊登了日经新闻主笔中泽科二的分析文章，题目叫习近平的两难，在国家安全和现实之间寻找平衡。我把他题目给换了。那么他说，文章报道说，中共正在出现某些变化的迹象，尽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牢牢地掌握着终极的权力，但是这些变化依然开始显现。报道说，本周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唯一缺席的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上将，他今年3月开始就再也没有露面。中央政治局在会议上制定了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这项新规定 目的是要明确啊这些机构的权限边界，确保其不越界。尤其不同寻常的是，中共并没有等到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而是由政治局直接做出这一重大的制度决定。但实际上这项决定恰恰就意味着对习近平主导下决策意识协调机构体系的某种否定。那么会议的通稿强调，党中央的决策意识协调机构要聚焦重大任务的谋划、协商和督促落实，更好地发挥战略谋划、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的作用。通稿随后指出，要在统筹协调中避免包办代替、越俎代庖。文章说，换言之，通过划定边界这项条例，意在整顿当前这些机构时常越位的混乱局面。我在这里插一嘴啊，非常认同这个分析啊。决策意识机构的工作条例就是要限制习近平的权力的啊，所以习近平不高兴啊。那么中泽克二的分析还指出，最近有两个不寻常的动向啊，这两个不寻常的动向，一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王吉思啊，王吉思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国家安全与国家其他目标的关系》啊，王吉思分析了国家安全和国家其他重要目标的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安全和财富两大目标的矛盾这些议题啊。文章指出啊，后面是一段文章的内容，在世界政治史上，个人不自由、民族不自由、社会不公正导致的暴力抗争、武装革命、国内国际战争比比皆是，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宗教迫害、殖民统治都引发过激烈的反抗，反动统治者则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进行暴力镇压。这讲谁呢？这是啊。文章还说，近十几年来，在东欧、中亚、中东发生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都体现出自由、公正的诉求和国家安全稳定之间的紧张，以及可能出现的恶性循环。王吉思在文章的最后说，我的主要观点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但必须看清它的边界，处理好它同国家其他目标的关系，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统筹兼顾，做到辩证统一。这篇文章为什么讲它特别呢？这个中泽科说，我说的啊，中间我说的这段话是我说的啊。王吉思这篇文章基本上否定了习近平所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大安全理念统筹各领域国家安全，要构建国家安全体系啊，那么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基本上呢，你看他的这个描述，习近平的这个描述，基本上像架床叠屋似的描述，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强调国家安全压倒性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作用。它的本质是什么？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国家安全优先的一个地位。那么7月1号是国家安全法实施十周年啊，王吉思在国家安全法这个之前发表这篇文章，基本上否定了习近平所谓的总体安全观，他要么是勇气可嘉，要么就是有人支持他啊。而且更引人注目的是，这篇文章现在在网上是存活下来，这是第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 宋哲科二还说了另外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就是国家安全法的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啊。十周年座谈会，央视在新闻联播报道了这个座谈会，我看了这个新闻画面，这个画面显示他说这个不寻常的安排，为什么呢？因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主持会议，但是呢，央视新闻既没有提到李鸿忠的名字，连他的特写都没给，这有点奇怪，这的确有点奇怪。而且呢，国家安全部的部长陈一新也没有出席座谈会，很不正常。这两件啊，那宗泽科二说，他说这一系列的细节都暗示中共对国家安全优先的路径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向。他说设立这个工作条例的核心意图就是为了淡化这国家安全优先的地位，为下一阶段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铺路。这个我觉得有点很新奇啊。他报道还引述一位中共党内的知情人士说，他说党内有很多批评的意见啊，而且这些批评的意见都说现行的决策体系严重脱离现实啊。报道还引述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指出，习近平高度集权的顶峰时期已经过去了啊。这位专家还补充说，政治局主动检讨2013年建立的这个政策协调和决策体系，就是削弱习近平一人体制的第一步啊。那么中共他认为中共可能正在试图部分回归集体领导机制啊。那么宗泽科二指出，他说另外一个重大的信号是什么，就是军队的人事层面，习近平在军队的一个代理人苗华6月27号被免去了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啊。这表明不得越权已经延伸到了习近平身边的亲信啊。他把它全部都串在一起来讲，他说最后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动向就是习近平7月6号不会去巴西出席这个金砖国家首脑峰会啊。他说这是习近平2013年以来第一次缺席金砖会议啊。宗泽科二质疑啊，习近平是不是因为国内政治局势所以呢取消了出访啊，他质疑这个问题。他说外界应该密切的关注决策意识协调机制的走向以及相关的人事异动啊。这篇文章跟我们之前的报道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啊，有一些共同地方。我评价一下啊，第一个，宗泽科二非常敏锐啊，反应很快啊。这作为外国记者，这个他的反应是非常快，而且他总结的很全面啊，他把各个有关的事情全部列出来，我觉得他做的比我好啊，他把这些全部放在一起来谈。我觉得放在一起谈会比较清晰一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决策意识协调机构的工作条例就是限制习近平权力的，这个我是非常认同啊。这个判断和习近平目前从去年的三中全会到现在，习近平的权力正在被削弱，这是个趋势啊。决策意识协调机构的工作条例削弱习近平的权力，这两者之间是一致的，它的趋势是一致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不过我对中共回到集体领导这个集体领导机制呢，这个判断呢，我还是比较审慎啊，因为不会那么顺利的啊。因为你想一下，这个条例刚刚审议过，没有过，还没有通过，只是审议，习近平第二天就开了一个中央财经委的会议啊，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的权力仍然是非常大的啊，他还是可以任性的，他想任性是可以任性得到的。所以真的要 中共真的要回到集体领导的这个机制，他需要时间啊，需要时间，他也不可能一天就翻过来，他可能会一步一步来实现，就像切香肠一样一步一步来实现啊。那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我认为最有意思的就是王济思这篇文章。王济思这篇文章其实他王济思是国际政治专家，王济思是国际政治专家，他是政治分析，但是他这篇文章其实讲的都是常识，并不是很讲的国际政治，不，并没有分析很多国际政治、地缘政治这些东西，他讲的都全是常识，恰恰就是常识，就把习近平思想给否定掉了啊！这是第四，而且王济思其实一直受中共的，怎么说呢？中共一直很重视王济思。王济思一直很受中共重视，经常去海里开会的人，王济思。这是第四、第五。中共的变化就是习近平，特别是习近平的权力，外界开始关注了。啊，朱泽克尔日本，朱泽克尔这篇报道一出来，你看一下，日本那边肯定是开始关注这些事情。外界开始关注习近平的权力开始削弱，习近平就有点尴尬了啊！他原来那站的顶峰，现在开始往下走下坡路，这有点尴尬。我觉得习近平不愿意走，太频繁的出访，跟这也有关系啊，跟这有关系啊。那我再回答一下，经常网友有人问啊，这个经常我说这个习近平的政治对手。经常有人问他，这政治对手是谁呀？到底是谁呀？能不能举几个例子给我看一下？我大体上我认为，习近平的政治对手是谁呢？就是习近平的这些小矮人，政治局常，这几个政治局的同事，政治局常委。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他们有权利跟习近平博弈。他们实际上是什么？他中共的这些领导人的关系又是同志，首先他是同志啊，首先他是同志啊，然后又是同事啊，然后又是对手啊，然后当然这些人政局常委这一票人全是习近平提拔的，而且就是他们有这些密切的关系，所以需要的时候一起做事，翻起脸来把对方推向悬崖一样的。中共党史全是这种事情，所以呢，基本上我认为，就是说限制习近平的权力，限制削弱习近平的权力，肯定是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这些人合伙干的，合伙干，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毛泽东，毛泽东当年大跃进搞的这个饿死人，那这不就开始搞他们？这刘少奇这个邓小平他们就联手，包括周恩来联手把毛泽东架空，这个情况跟现在的情况很像，就这底下的这些李强这些赵乐际这些人联手把习近平给架空，让他少干点事情，让他回撤一下，也可能习近平自己回撤，也可能他们逼他回撤，都有可能。我认为最不可能的是什么？最不可能就是已经下台的那些人伸手跟台上的这些人联手去搞习近平，这是最不可能的。为什么？一旦发生这种事情，习近平一定会痛下杀手，一定会下手把这些人搞翻，把现在的在台上的人搞翻。为什么？第一，他有权利这么干，他做得到。第二，他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因为如果台上他身边的这些人跟台下的人联手，你想想看，这得多大的动静，而且这得多大的危险。所以习近平肯定会下重手把这些人干翻。而且他的权力非常的大，他的权力仍然是非常大的。所以为什么我说的是，为什么这个局面没破，就是因为他身边的这些人联手限制他，他们之间并不是翻脸的关系， 他们之间是博弈的关系，就是哪种情况下对我最有利。那李强他们做这些动作呢，也是迁就着来，迁就着习近平来，他才能够推行得了，否则习近平真要翻脸，这些人都吃不了兜着走。他们肯定是要迁就习近平的利益，同时又把这件事情往前推，这才有可能实现。否则的话，这个我看网上有很多很多故事讲到什么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又是开会又是这太没常识了，太没常识。习近平还是总书记，还是国家主席，开玩笑，军委主席。比如说军队可以不听他的，不就是不理他的一些动作，但是他也动不了习近平啊，那些动不了，那怎么可能动得了？动得了他早跑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所以网上，特别是推特这最近一阵子关于这个中国政局的一些故事会，基本上我认为他们已经，从下台到政变，到各种荒谬的描述，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没有看，至少我没有看到这个迹象啊。但很扯，非常扯，非常就是扯的已经没有边了，已经。大家知道编故事的特点是什么？编故事的特点就是故事会自己跑，你控制不了。因为你要是控制它的话，流量就会下跌。流量下跌怎么办？那就继续跑，就越跑越极端。而且你看那几个，你发现没有？那几个就是你来我往，而且互相印证。非常搞笑啊，这可能吗？不可能的事情啊。观点，中共的限制令要求很搞笑，他发出的限制令都是自己做的，啥意思？限制令是啥意思？他不可以歧视年龄，自己限制35岁，他说要科学执法，恰好是他不在科学执法。你到底在说啥？他是谁呀？把他写出来好吗？我不知道你在说啥。中共的限制要求很搞笑，什么限制要求？讲清楚一下好吗？啊，重新讲一下好不好啊？谢谢啊。观点：韩国这次的政策会失败，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跟2019年的疫情前不一样。他想试一下呗，你就让他试一下呗。别那么快下结论呢。情况，昨天跟国内一个做电商的朋友聊天，他在亚马逊淘宝都有店铺卖宗教文化饰品，佛珠手串。佛珠手串是文玩，佛珠手串叫文玩，不叫宗教文化饰品啊，吊坠啊，这都是文玩。贸易战使海外业务受重创，本来看国内经济不行，老百姓买点这东西图个安心心安，中共下文说不许这些宗教含义的东西，弄得我这个朋友很多商品被迫改图或者是下架。你不要叫宗教商品不就完了吗？你叫文玩不就行吗？手串，对吧？你就卖手串就好了啊。手串佛珠你就别叫它佛珠呗啊。提问：王老师之前在节目中提到中国要去杠杆，现在政府一直在发国债，特别是超长期国债，请王老师，这是不是在加杠杆？是的，他在加杠杆。加杠杆为什么加杠杆？他相互矛盾，当然相互矛盾。不，我说的是他需要去杠杆，为什么？因为他扛不住呀，他现在的杠杆太高了呀，杠杆太高，他还不起这些债的，债会不断的滚，因为他利息很大很多，所以他会不断的扩大。他现在在加杠杆，为什么加杠杆？因为他没钱啊，他非常依赖。我们之前的题目讲到，我们之前的专题也讲， 中国现在对债务的依赖越来越强，因为他的收入不够，他又不肯裁员，又不肯精简架构，这个党员都异议了，对吧？哦，又来了，又来这个，又出现这个情况。哎，今天老这样，好气啊！大家包含一下啊，最近老是这样，最近网络是不大行啊，网络是不大行啊。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加杠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他经济又不行，税收又不行，卖地又卖不动啊，所以他人员又这么多，这么多人在吃饭，怎么办呢？那就发债呗。所以发债成为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维持日常运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所以他现在叫，这叫什么？这叫饮鸩止渴啊。观点，通稿不再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而是直接以党中央而已。这些通稿每个字都非常讲究，感觉习近平不再是二十大后的所谓一尊，独裁者只能不断的放大对自己的吹捧。从二十大到现在，那显然是已经改变了很多。二十大前后对习近平的吹捧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显然从去年的三中全会之后，中宣部对习近平的报道规格又下了一格啊，又下了一格啊，下一格也有不完全是权力的问题啊，不完全是中宣部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不是中宣部自己定的。是政治局里面定的，政治局定下来的，要讨论的，这都要讨论的，不是中宣部长在那一拍脑袋说我们把这个规格降一点，不是的。他对中共来说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枪杆子，一个笔杆子，这都不是中宣部长他能定的事情啊。这个因为现在经济不好，社会不安定，把共产党自己吹捧得太高，实际上从舆情管理的角度来说是不利的，所以中共在这方面他很乖巧，他自动把它放低一点啊，放低一点，避免引起反感啊。我觉得更重要的，除了习近平的地位，权力地位不如以前，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跟中共的宣传策略也有关系啊。观点，中共他们自己达成共识的国进民退方针不会变，现在他们内部限制习近平的权力只是因为分蛋糕产生的不满，也没有看出来有谁想借民怨来做文章挑战习的权威，大家守住自己的钱包，不听他的鬼话，自己迟早会乱，他们自己迟早会乱，啥意思？没看懂啥，为什么迟早会乱呢？不听他们的鬼话，自己知道。我还是那句话，习近平也好，李强也好，甚至胡锦涛这些台上台下的人也好，他们是一伙的，本质上他们是一伙的啊。他们后面有巨大的财富，每个人后面都有巨大的财富，他们没有本质上的，他们有冲突，但是对他们来说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最重要。所以你觉得他们会翻脸吗？我觉得他们不会翻脸，他们更容易妥协，他们比以往更容易妥协。中共内部的这些高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妥协。为什么？那么多的钱，几千亿的钱，你想想几辈子用不完的钱，吃香的喝辣的，子子孙孙都有的是钱，他干嘛翻脸？为什么？为什么要搞你死我活？我不觉得他们会你死我活。基本上你看这些故事会，他们都是按照摸着你们的爱好，汪洋形象不错，把汪洋提了出来啊。那个谁谁谁，这个胡锦涛弱势群体啊，弱势群体得到了同情分也滴了出来啊。胡锦涛他能不能下床我都怀疑啊。 非常可笑。他基本上，大家记住，故事呢，就是看上去很像的才叫故事。为什么会很像？因为他就是摸着你的爱好去编的。提问，请问王老师，马斯克创建美国党会有什么制度上的阻碍？有制度上的阻碍。美国现在的两党政治，在所有的政治基础设施上，都是针对两个党设计的。从选区的划分，到这个选票，到选举制度，到政治运作，都是针对两党。两党以外其他的党很难跑出来。就说马斯克虽然他很有钱，他也很有影响力，但是他想把这个两党政治的基础设施改变，他才有机会跑出来。如果他不能改变这个基础设施，他就很难赢啊，就很难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实体啊，很难跑出来。因为两党他们虽然互相竞争，但是有第三者，就两个一起挤一下，就这样，大概就是这样啊。所以有障碍，是有障碍的，而且不是小的障碍，是非常大的障碍。因为美国的制度设计就是针对两个党，其他人跑不出来啊。观点可以把中共看成一个黑帮，他们的权力斗争看起来跟当年黑帮电影美国黑帮电影很像，就是黑帮最后不行就打呗，就机关枪扫射呗啊。但我觉得他们对他们，当然你当他的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他的确是有可能啊，机关枪扫射。这毛泽东也干过，这个其他人也干过，但是我觉得他们现在没有到那个地步。他们没有到这个地步啊。有网友说其他地方不怎么样，啥意思？但是至少那里的人吃的是一碗米饭，米饭里有沙子，墙内的人们吃的是一碗屎，上面撒了一颗大米粒。民主文明是什么？民主文明就是告诉你屎不能吃啊。 OK， 缺陷最多的是什么？缺陷最多的就是民主社会。民主社会缺陷最多，为什么？因为民主社会你要迁就所有的人，所以你有各种各样的缺陷。因为你要照顾弱势群体，你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那当然很多毛病。最干净的是什么？专制社会，一刀切，这条马路上不可以有乞丐，乞丐就消失了。啊，这条马路上不可以有这个，不可以有那个，一声令下全部消失了，他不用迁就任何人。所以呢，专制政权他的社会没有毛病啊，但是也没有你的活路啊。所以对于统治者来说，最安全、最舒服、最顺眼的地方就他旗下的这些国家啊。观点，党内也看明白了，再不削弱习的权力，真的会终身制变朝鲜。OK， 情况2016年18届四中全会正式会议议程没有树立习核心的议题，而是在小组讨论中，习的一个马仔突然提出要树立习核心，当时没有人敢发言说不同意，只有一个中央委员说了一句，从胡锦涛总书记起就不再提核心了，怎么现在又要提核心，又要提述核心？我在北京听到的这件事情，当时就说了，这个中央委员甭想再当中央委员了。果然2017年19大，这位中央委员年龄不到65岁就踢出了中央委员的行列。 OK，观点，协调机制更像甩锅机制，反倒是习近平突然大喊团结非常的突兀，因为他一直喊的是斗争，这个是对的。 协调机制不是甩锅机制，我们讲过很多次，我不解释了。协调机制它其实不叫协调机制，它完整的说的是就是领导小组，它不叫协调机制，它是议事决策机制。首先讨论议事，然后是决策，做决定，做决定，做政策，制定政策。所以它不是你说的这个甩锅机制或者协调机制啊。情况今天还有发文纪念李克强诞辰70周年 ,OK。谁发文啊？谁发文？在哪发的文啊？这个很重要。我们经常在讨论政治议题的时候，时间、地点、场合、背景和它相关联的事件，这五样东西要一起讲出来，你这个政治含义才能讲清楚啊。情况，我抵达乌克兰的利沃夫已经一个星期，在利沃夫几乎感受不到战争的威胁，除了三个时候：一，碰到了两次空袭警报；二，每天早上9点短暂的安全室静默广播；三，志愿者中心一起编织伪装网的时候。 OK， 注意安全啊。提问，王老师你好，请问重回集体领导会不会买时间，经济好又恢复一人体制？我不知道，不知道，没那么容易的，哪那么容易，都那么高那么大，都是那么有权力的人在一起，今天想东明天想西，没那么容易。我说恢复集体领导的机制，我是保持这个审慎的态度，因为这是需要博弈的，博弈就是个过程，不是一夜之间把文件一读这件事情就这样，那是不可能的，那要一步一步来，所以它应该是个进程啊。提问，中共的变化更多的是权力格局的变化，像越共那样脱胎换骨的变化，请问王老师，中共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才会出现呢？会出现呢？你要把它逼到某个程度上，你就像当初邓小平推出这个集体领导，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条件，就是毛泽东专制独裁啊，把这帮共产党的这些帮人给坑得要命，所以他想，哎呀，那我们还是搞集体领导吧，至少我们自己安全。它是一个历史条件下逼到一定的程度才跑出一个这样的东西来。中共也是一样，我认为中共要把它逼到一定的程度，他才会觉得我们做出一个改变对我们是有利的。就是你要让他现在的利益得到被损害到某种程度，他做出改变才能够保证他的利益，他才会改变啊。观点，大跃进，大饥荒，十年文革，不改革，红色政权濒临倒塌，才会出现邓小平被动改革。现在我对中共不抱任何幻想，体制不改，换谁都一样。大清也想改君主立宪，但是晚了一步。中共体制内改革阻力很大，不步大清和文革后尘，主动改革是不可能的。我就不下这样的结论，我就不下这样的结论。为什么 ？Who knows？ 你邓小平推改革开放，也没有人预期得到呀，对吗？所以这个不好说的啊。情况补充：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李克强诞辰70周年。OK， 好，哦，那是啊，70周年算是一个。在中共的级别上来看，是要做一些表示的，70周年是一个大年啊。但是李克强不算领导核心，所以理论上这是对的啊，这够了啊，这个级别就够了。情况，中国铁路企业规则制度越来越多，考核越来越重，规矩越来越多，招聘新人越来越少。之前我们毕业批次专业信号 信号工某段招聘120个，今年20个，但是还没有降薪。OK， 观点，顾问委员会出面代席掌权，顾问委员会哪来的顾问委员会？是目前最好的措施啊，那不存在。邓小平当年的顾问委员会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这样的组织或者机构。为什么？因为文革刚刚结束啊，文革刚刚结束，一批老干部出来工作，那么还有一批老干部没办法出来工作，一年纪大了，那就但是这些人影响力很大，把他们的力量发挥出来，成为邓小平跟陈云的靠山，就搞了个中顾委。现在没有那么多老干部，也不存在出来工作的问题，所以不存在这个什么中顾委，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的脑子还停留在那个时代，时代已经过去了，要与时俱进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习近平不是搞过很多小组，还担任过小组长吗？现在又搞一个协调机制，讲的就是写给小组长啊。你没搞懂，你再去看我们前两天的节目，我们专门讲过，就是决策议事机构啊，就习近平赌气开会那一集，你看那一集，然后你再看今天的这个好吗？讲的就是小组长后来升级成委员会啊，升级成委员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决策协调机构，讲的就是小组跟委员会啊，就习近平搞的这一批啊，指的全部都是这些小组，领导小组跟委员会，就是指的就是这些啊。观点，无论一人体制还是集体领导，感觉老百姓的地位都不会得到任何改善。你再讲两个不同的议题啊。老百姓的地位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国家属性。这个一人体制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中共权力结构。这两个不同的东西，这是啊，你要把它搅和在一起谈，那基本上两件事情都谈不清楚啊。老百姓最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安稳地度过未来的寒冬。你要记住，如果你不关心中共的这些事情，你不关心中共的这些事情，你就没办法保证你自己怎么样过寒冬啊，这个很重要。你别以为你不管他就没事了。他会管你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